我们谢谢你，我们谢谢你在十字架上为我们舍命，因你的谦卑顺服，我们有了永生的盼望，因你卑微的顺服来到我们中间，让我们学习你的样式。谢谢你爱我们，用你十字架的大爱来爱我们，让我们在人生的道路上，不管我们遇到多少的艰难，我们遇到多少的困苦，当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就喜乐，因为我们有你的爱，我们还怕什么呢？我们有你的公义，我们还有什么可以惧怕的呢？因为你是我们的磐石山寨，你是我们的盾牌和力量，你是我们的帮助，你是我们的避难所。哈利路亚，我们谢谢你，亲爱的主耶稣，今天我们来敬拜你，带着我们的心灵和诚实，也带着我们生活的担子来到你的面前。主啊，愿你在我们生命中永远的掌权，来帮助我们走过人生的低谷，走到青草地上，走到可安歇的水边，把我们的工作、生活、家庭、儿女，以及我们的动作、存留生命的气息，我们都交给你，求你来引导我们，每一年靠着你的恩典来得胜。哈利路亚，让我们有一天我们见主面的时候，我们是被你的宝血洗得干净，在主的面前讨主的喜悦。哈利路亚，我们再把诗歌唱一遍。谦卑的君王，荣耀的君王，荣耀的君王，你甘心卑微顺服，舍命在十架上，谦卑的君王，谦卑的君王，荣耀的君王，荣耀的君王，我的意只因你面上无尽恩典，无尽恩典，我心感恩，十架的爱，十架的爱。谢谢你，让你十字架的爱永远在我们生命中引导我们进入到真理之中，活出你给我们的平安和喜乐得胜。谢谢你，愿你悦纳你儿女们的敬拜，让我们在敬拜中经历你的同在，经历你的能力，经历你的医治，经历你属天的爱。谢谢你，哈利路亚，奉主耶稣的名祷告， Amen， 哈利路亚，把荣耀归耶稣基督，弟兄姊妹请坐。弟兄们平安，礼拜五谁来了举手，我看看有多少来的，感谢主啊，我们礼拜五有很美的见证，我们有四位弟兄姊妹讲生命的见证，那结果呢后来又冲上来一位啊，那你们可以看到我发的微信啊，感谢主，上帝是有恩典的，虽然我们软弱，但是神有恩典啊，有恩典。那回去的时候就一直为这几个弟兄姊妹祷告。其实我们在我们教会弟兄姊妹生命中很多美好的见证，我们都没有机会来讲出来。所以我盼望弟兄姊妹，当你有生命的见证，你要讲啊！因为耶稣告诉他的门徒说：“你们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其实我们传福音啊，一点都不难 啊，我传福音传了这么多年，我没觉得传福音怎么难，好像跟我谈福音的不信主的不多，因为人们都在寻求真理啊，只要我们真诚的讲清楚就好了，我们不需要为上帝辩护啊，我们很多人愿意为上帝辩护，我们一辩护就把人辩得一塌糊涂啊，当然这个关系就破坏了啊，上帝没有让我们为他辩护，上帝让我们为他做见证啊，我们不是法庭的那个律师，我们是法庭的一个证人，证人，我们见过耶稣的爱，我们见过耶稣在我们生命中给我们的福分，我们也见证在我们生命的最低的时候，我们经历神的同在的时候，上帝给我们的帮助。Amen。所以只要讲见证就好。所以那天啊，我们刘琴姐妹啊来到教会的时候，癌症啊晚期啊胃癌啊，才32岁，两个孩子的母亲，那么年轻，她就不明白神为什么让我得胃癌。那我们说神让你认识他，他就受洗了。这个经过化疗，我们今天看到他在台上啊，生命完全的不一样。在医院里的时候，每一天读诗篇赞美神，耶和华是我的拯救，是我的亮光，我还怕谁呢？那么神的爱，神的帮助就是这样的临到那个谦卑的儿女。那我们也听到这个高霞姐妹的见证啊，所以感谢主，高霞姐妹口齿伶俐啊，那婆婆的关系也比较紧张，这样的儿媳妇一般婆婆也是吃不消的啊，丈夫也吃不消。但是感谢主，丈夫很聪明，把太太送到神学院去造就，在神学院，丈夫改变不了，神改变他 ，Amen。我们神学院的老师就改变你，所以跟婆婆重新的和好，现在想事情都把婆婆当作第一位的去想，每天早上给婆婆做营养的早餐。这个生命就改变就不一样，对不对？ Michael 弟兄也是带全家信主，全家都是中国公安战线的这个叫什么执法人员，爸爸是公安局长，那么能信主这个是不容易的啊，在中国今天是很难，因为党有规定啊，所有的党员不能信宗教啊，但是感谢主，神的爱啊，真理超过世界的规定。那么我们也听到了这个那一天我们爱的姐妹讲到一个夫妻和好的故事，夫妻离婚十几年，两个小孩子在教会长大非常的单纯，就为爸爸妈妈祷告，老给妈爸爸打电话这个后来这个爸爸就悔改，十年以后重新的和好重新的结婚都有女朋友了男的都有女的都有男朋友了。那么上帝使他们分开，使他们夫妻重新好一个家庭，所以很美的见证，在神没有难成的事， Amen。 所以我们以后礼拜五的一个月一次的聚会，我还盼望弟兄姊妹来，你来了你一定不白来。那长老高长老发了一个说，我那天我的灵命得到提升我听到这么多，其实很多我们都不了解我们教会，我们身边这个弟兄姊妹他生命中发生了什么也许他现在发生的事你都无法去理解他发生的那个灾难和艰难有多大但是你可能看到他在敬拜主的时候他还在歌唱，他的喜乐是一种生命的力量。你们那今天牧师讲一个故事今天是 long weekend， 很多弟兄姊妹都外出了去度假那我们在家的人有福了，我今天给你们讲故事今天我讲了一个故事，是旧约中一个著名的故事，叫拿伯的故事，谁听过举手我们很多弟兄姊妹，我们刚信主可能还对旧约不熟旧约里边有很多美的故事，但有很多属灵的教训，包括今天对今年世界的看法。圣经告诉我们说，日光之下没有新事，今年发生的事情在历史上都发生过都发生过。所以我们今天看这个拿伯的故事，拿伯是一个什么样的故事呢？简单就是说，拿伯是一个平民，以色列人平民，他有一块葡萄园靠近了皇宫。那么这个皇帝国王亚哈王喜欢这个葡萄园，因为这个葡萄园离他的皇宫很近，他眼睛一看就看到那个葡萄园，于是他就找拿伯商量这个国王其实还蛮不错的虽然他在圣经 列王记里被列为不好的王，但是他有的事情做事情还是不错的。这个王是在复兴以色列经济很重要一个王啊，那个时候经济、军事、外交都是很强大的。亚哈的时候啊，但是那个时候他们有个最大的错误，就是亚哈王他不以耶和华为神，当然他还是崇拜耶和华，但他的老婆就拜偶像，所以全国都拜偶像，拜巴利的先知。当时出现一个最大的先知，大家知道叫以利亚，最有能力的先知就在亚哈王的时代。那么亚哈王呢，就找这个拿波商量说，哎呀，你这个葡萄园你给我吧，你卖给我，你要多少钱都可以啊，我做我的菜园子，对吧？然后你这个葡萄，我或者给你换一个更好的葡萄园，或者我给你钱，你要多少钱？那么这个拿伯这个人呢，是比较一个正直的人，他也比较倔强啊。要我就卖给他了，我多要点钱就完了啊，对不对？比如说这葡萄园现在值50万，我要他100万，卖给国王嘛，跟国王还能建立个关系，也挺好，对不对？认识了嘛，将来走后门办点什么事儿也方便啊。我们都会这样想。那拿伯不行，拿伯说为什么？因为这是耶和华给我的产业。因为在旧约时代，你知道这个产业是按照12个支派分的，这个土地从祖宗传下来的是不能够出让，除非你愿意买卖，你不愿意买卖，没人可以给你抢得走。因为圣经有规定，在十诫的最后一诫，我们不可以贪恋，不可以贪恋别人的房屋、土地，也不可以贪恋别人的妻子、仆婢、牛驴，并一切所有的。在那个时候，私有财产是神圣不可以侵犯的。那后来美国在200多年建国之前，他们把这一条当为他们宪法中的第一条，私有财产是神圣不可侵犯的。那我们中国人不懂，因为我们从小就没有私有财产，我们那是共产主义啊，对，所以没有私有财产，我们不懂。但是今天我们进入一个正常的法治社会，或者一个民主社会、多元的社会，这一点很重要。保护一个人的尊严，保护你的尊严，保护你的权益，保护你的财富，用法律的条件把它界定下来。那么这个亚哈王他态度很好，但是他的目的是我要你这块葡萄园啊，请你把你的葡萄园给我，卖给我，或者我换一块给你，因为它靠近我的皇宫，靠近我的皇宫。那么这个拿伯就说，我不能给你因为我敬畏耶和华，万不可以将我先人留下的产业给你。当然这个后果就非常的严重最后亚哈王的妻子耶洗别就设计把拿伯杀了，杀了以后葡萄园就归为国有。那么国是谁呢？就是王的，普天之下莫非王土，所以他就拿到了这块葡萄园。拿到了这个葡萄园以后呢，上帝愤怒，耶和华就告诉以利亚，你去告诉他我的审判。耶和华的审判非常的严厉所以不要以为你的权利是无边的，因为你上面还有一个上帝的权利，因为他审判世界，他审判你的生命所以上帝的审判就在现实就临到了亚哈王。上帝的审判非常的严厉，上帝告诉他要怎么审判他呢？上帝说你所做的在耶和华眼中为恶，那么我必使灾祸临到你，将你除尽。凡属于你的男丁，无论困住的、自由的，都从以色列中剪出，男的一个不留，他的后代我必使你的家像尼巴的儿子耶罗波安一样至于他的妻子耶洗别，耶华也说，狗在耶斯列的外锅必吃耶洗别的肉。那这个审判很严重很严重。我们看到这个结果，这里边回到引言，我们回到引言，在我的引言里面，我在思考这个简单的故事的时候，我发现在以色列那个时候，除了 除了权力，君王的权力以外，还有更高的一个权力，是神权，神的权力啊，神的权力。那这个权力可能在今天有时候我们看不见，但在永恒中你会看得很清楚。所以那个时候我们来分析这段经文的时候，我就想到我们今天中国啊，中国在1991年开始，89年六四以后，91年开始权力极度的扩大啊，扩大一党的权力，所以开始拆迁。中国其实的经济发展有两点啊，第一点是它廉价的向外的这种倾销的产品啊，廉价的纺织品啊，所有的啊手工业品啊，因为美国那个时候啊给了最惠国的待遇给中国以后，它整个的向世外世界倾销啊。这个温州的弟兄姊妹比较懂，我到这个欧洲去，所有的服装、牛仔裤、衣服、衬衣的都是我们中国产的啊，有的是这个啊这个温州产的啊，义乌产的，有的是这个广东产的啊，这个都是不错的东西，非常便宜啊。我一个朋友卖牛仔裤啊，在意大利一年啊卖72个集装箱牛仔裤，你想迅速的致富啊，这个你都不知道他有多少钱。我问他一个集装箱你能卖多少钱呢？一条牛仔裤你能赚一块钱吗？说那我就别活了。你想，那我说一个集装箱多少牛仔裤呢？他说20万条。你算他一年卖70多个。这温州的弟兄啊，有钱，真的是有钱，感谢主。那这是神的恩典。我到俄罗斯去布道，那俄罗斯那些华人他们卖的那些倾销的那些毛巾、袜子、手套、衬裤，我们教会一个长老，你是卖什么的吗？卖拖布，全欧洲的拖布全从他里手里推出去的啊，叫所以欧洲今天干净得感谢我们的长老。我们的王长老是这个卖拖布的，我们的卖什么？卖拖布的。那这是中国一个经济发展的一个啊奇迹。第二个，中国主要的经济发展是土地、房地产。房地产，今天在中国买房子的你都不会后悔的，对不对？你如果你10年前你在北京买套房子，今天就涨了大概5倍到8倍啊，差不多。你要说这个20年前买的，那你就更了不得了。所以房地产。可是在整个的中国的房地产进行这么多年，里面有多少的罪恶，多少的黑暗，多少人的生命，多少的权益，所以这里面有很多很多的问题。前几天其实我为什么简单的经文呢，其实今天我前天看到一个新闻呢，我心里就特别的不平安。我觉得中国人不敬畏神啊，这是很可怕的一件事情。我们有一个教会啊，我们这个教会在河南好像是河南平顶山吧，我们有一个教会就被相中，被一个当官的相中了，叫拆迁。这村主任就要这块地啊，就要这块地。那么这块地呢是在驻马店，河南省驻马店新蔡县。我们有没有河南的弟兄姊妹举手啊？我们教会不多啊，就叫一个河南的。知道驻马店吗？啊，知道驻马店啊，就是马住的地方啊，原来是，开玩笑啊。这驻马店，新蔡县，我们有一个教会，很小的一个教会，它有块土地，政府批的，啊，政府早就批了，土地不错，啊，那么就村主人就喜欢这块地，啊，就像这个亚哈王一样，他喜欢拿伯的葡萄园，他喜欢这块地，他就强行的霸占。你看现在你这个有没有法律，我觉得中国现在就强行的霸占教会这块地。那么他就把教会的墙给推倒，然后把这块土地平了，他想盖他的东西，没有任何的手续。亚哈王还说，我给你钱，或者我给你一块地咱们换，我给你更好的。你看今天我们这个像什么样子，就霸占人家的地，这种事情在中国层出不穷。那今天是成为新闻了，你知道了，不成为新闻的更多。那么多上访的人因为土地，因为房子的拆迁，上访的人失去性命多了，这苦难跟谁说呢？有一个知识分子，他就没有以利亚那么的敢指责这些政府，敢指责这些官员，他就是告诉我们这些人说，你不要上访，没有用的，你上访了你就家破人亡，你不上访还好，你就丢块地，你再上访命就没了，对不对？ 你最好信个宗教，然后你就学习饶恕就完了。你觉得这路对不对啊？当然上帝是愿意帮助你的啊，上帝也会给你伸冤，上帝给拿伯伸冤了。但是还有另外一个问题，就是这些苦难人的心里边，他们受的伤害该怎么去处理呢？我们看到这个新闻在拆的过程中啊，是这个教会只有200人，叫北投基督教教会。因为教会的土地的位置极佳，吸引了开发商的注意，多次找流氓地痞上门骚扰。教会的牧者李建功和他的师母妻子丁翠平啊，在14日啊，那一天是啊，这个4月14日早晨8点钟，一群地痞恶霸组成的强拆人员驾着卡车推土机占据了教会，推倒了教会的墙壁。牧师跟师母去拦，村主任说把他们活埋了，出了人命我负责。推土机就把这两个人给埋了。这个男人力量大一点，他经过了几分钟他挣扎出来了。当他挖他妻子的时候，他们用了十几分钟把妻子挖出来，妻子已经死了，把师母活埋了。这种事情就发生在今天的21世纪的今天。所以这些强拆的过程，温州有多少好的教堂，建的金碧辉煌的教堂都是政府批的，最后也都被拆了啊，强行的拆。不让拆的，你看到微信里边呢，你看到那些图片，那些视频，你就觉得这是今天的中国社会吗？好像倒退到国民党时候了，旧社会。嗯，这国民台湾来的就不高兴了。我是说我们的教育观念，其实旧社会比你新社会好，人家还公平，真的公平。那个时候你看哪有这样子的，这太可怕了。咱们再往后再看旧社会，看以色列的旧社会啊，几千年前的亚哈王的时代。所以这个故事是一个权力的冲突，一个世界的权力跟上帝权力的冲突啊。亚哈要拿伯的葡萄园，这是世界的权力。拿伯不给，凭什么呢？耶华不让给，耶华给我的土地，我祖宗传下来的，我可以不给你，这是神的权利。那从表面上看，世界的权利胜了，因为亚哈终于用诡计把这个土地葡萄园据为己有了。但是从长久看，亚哈失败了，因为耶华的审判临到了他的家族以及他的后代，所有的男丁都从以色列中剪出，一个都不留。所以作恶的人要想一想你的后代，作恶的人你要想一想你所做的恶，未来在上帝的面前你如何交账。中国人有的不信神，他觉得死了就拉倒了，可是你死了拉倒，你的儿女没有拉倒，你的儿女的儿女没有拉倒啊，对不对？圣经说流人血的人，他的血必被人流。这个世界是有公义的，上帝是有审判的，不是没有的。所以我们今天来看，从3点来看这段经文。哎，我们大家往下看啊，来，我们的投影给我们往下放。哎，先放那个图片挺好的，看一下啊，亚哈王的烦恼。你看躺在床上，你就放在这儿不要动，我来读底下的经文就好了啊啊！你看啊，亚哈王，我往下看吧，我们先看看经文，再回看这个图片。这事儿以后，我们看到这个21章啊，这事儿以后又有一事，这个事儿以后是一个前提，什么事呢？当时亚哈王正面对着和 亚这个啊这个啊面对着和北边的国家啊北边国家的一个征战啊亚兰王的征战，那么他在跟亚兰王打仗。亚哈王的爸爸叫暗利啊，你知道这个以色列南北朝分裂的时候，这个历史背景是非常有意思的一段。你如果你读列王记，你要细细的读，你知道以色列发生的变化。我们说大卫王的时候是以色列最强盛的时候，对不对？然后大卫王在最强盛传权位给了他的儿子叫所罗门啊，所罗门治理很好，他有智慧又聪明。但所罗门做了一件坏事，就娶了太多的太太，他好像上千的嫔妃，我不知道他能不能忙过来。他也，然后呢，他这个太太很多是外邦人，不信这个耶和华的外邦人，所以就把外边的神都带到了这个国家，这是所罗门的错误。那所罗门就把王位传给了自己的儿子罗伯安。那么在传给罗伯安之前，这个国家出现一个功臣，相当有威信的一个功臣，叫耶罗伯安。那么他俩差一个字啊，一个罗伯安，一个耶罗伯安啊。这个耶罗伯安非常得到人民的拥护，那个时候上帝也是给他权力的。那么他就推翻了罗伯安，打起来了，打内战，就分成了南北国。那么罗伯安呢，就是呀，这个所罗门的儿子就有手里就有两个支派，以耶路撒冷为中心，就叫南国。那么耶罗伯安有十个支派啊，他比较大，就像今天大陆跟台湾似的啊，台湾只有两个支派，我们有十个支派，对吧？我们大，所以我们叫北国啊，北国就其实还是一个叫犹大，一个叫以色列。北国叫以色列，南国叫犹大。南国由谁管理呢？所罗门的儿子罗伯安。那北国呢？耶罗伯安，一个新的君王。那么耶罗伯安呢？死了以后，这个被巴沙把权力拿到了。那巴沙做王以后，就传给了他的儿子。那他的儿子治理这个国家只有两年，就被一个叫新利的将军给推翻了。那这个新利推翻了这个前面的君王的时候呢，他只执政了七天，他就被一个叫暗利的将军给推翻了。那这段比较乱啊，被推翻。那个时候推翻以后，这个暗利掌了权，暗利就把国家做得强大起来。那么暗利的儿子就是今天的主角亚哈王。当亚哈王继承王位的时候，他做了很多的好事，他振兴这个国家的经济。那个时候以色列的经济是非常强大的了，已经啊，强大的了。因为他很聪明啊，他很聪明，他打仗啊，他也跟南国打，也跟北边的啊，这个北边的国家打啊，北边的国家他也打。在打仗的过程中呢，他也同时来发展他的经济。所以亚哈王应该说，那个时候如果说以色列的经济起飞是从亚哈王开始的啊，有点像我们今天的中国。亚哈王的处那个时代很特别啊，很特别的时代。所以呢，亚哈王的威信很高很高啊，人们对他寄予的期望也很大，希望他复兴以色列，振兴以色列。但是呢，他这个人有个老婆叫耶洗别，是拜偶像啊，耶洗别拜偶像。所以他就遇到了一个先知，这个先知叫以利亚，天天骂他责备他。先知就像今天的知识分子，有的时候会告诉你，指出你执政党的问题，指出你总统的问题啊。这些先知那个时候君王、先知、祭司，祭司管宗教事务，君王管国家事务，先知呢管什么呢？管公义，国家的公义。所以这都是被尊敬的啊，三种人啊，三种人。所以我们看到这段经文是亚哈王的烦恼。圣经告诉了这事以后，又有一事儿，在整个的列王记记载着 他们在打仗的过程中，他突然出现了这么一件事情啊，他那时候跟便哈达啊，跟那个亚兰王打仗，打仗以后他把亚兰王打败了，杀了亚兰王10万人，后来剩了2万被啊逃到城里被城墙砸死了，所以他大胜的时候，全国威信最高的时候，他又有一事儿，什么事儿呢？你说这个国王也蛮有意思的啊，打完那么大的仗，打胜了以后，他还把便哈达给放了，人家上帝不让他放，那杀了他，他给放了，结果先知还责备他，啊，他在做这么大的国际事务的时候，他还想到他的菜园子，我就说这个皇帝国王也蛮有人情味儿，你知道这人就是这样啊，你说不管你做多大事儿，你有时候也回去弄你的菜园子，对不对？我看我们教会很多弟兄姊妹生意做得很大，回去也养鸡啊，养了几只鸡，其实还不如买蛋去了。我那天我去他们家一看，好家伙，那鸡弄的那个，要那个鸡屋，比很漂亮的豪华的鸡屋。然后呢，喂的可好吃了，喂那么多好吃的，其实就下那么几个蛋，买饲料都买不来的，你知道吗？乐趣啊，乐趣，对不对？啊，今天下午可能会去一个农场看鸡去。我一个朋友，咱们教会一个弟兄买了个农场，养了500只鸡，我要去看500只鸡。看看怎么养的。那这个亚哈王呢，哎，就想到菜园子，你看那个图片，他就看到那个拿伯那个葡萄园就在他皇宫边上，哎，他很好。那圣经告诉说，亚哈就对拿伯说，你将你的葡萄园给我做菜园，因为呢是靠近我的宫啊，我把更好的葡萄园换给你，或是你要银子，我就按照价值给你。那是亚哈王的要求。那么拿伯对亚哈说，我敬畏耶和华，万不敢将我先人留下的产业给你。亚哈啊，因耶斯列人拿伯说我不敢将我先人留下的产业给你，就闷闷不乐地回宫，躺在床上，转脸向内，也不吃饭。这个我就觉得好像小孩子要糖没给就生气了，就这样子。圣经记载着，你看这个亚哈王，你看你回来，你看那图片啊，我们看那前面那个图片啊，这个就是他躺在床上也不吃饭啊，这个样子，告诉他老婆他不给我，就这个动作，看到没有？那这里边有两个问题啊。当亚哈要这块土地的时候，他不是为了说我要做葡萄酒，他也没有问这个葡萄好与不好，他就按照自己的意思，我就是做菜园子。可是那个葡萄也许人家传了好多年，那是一个葡萄园，很美的葡萄园，可能就是全世界最好的红葡萄酒就产在这个葡萄园，纳帕，对吧？奥布斯万，可能就是。如果你说，哎，我就觉得这个酒好，我欣赏这个葡萄，这也可以。不，他不是，我要毁掉你祖宗留给你的东西，我要做菜园子，我就种几个菜，你知道吗？这个是很霸道的。那么，拿伯不给他，因为拿伯赤手着祖宗给的产业，这是耶和华给的福分。圣经告诉说，当以色列人离开埃及的时候，他们的旷野是没有土地的。他们后来拿下了这个迦南美地的时候，是按照12个支派是分土地的。他分完土地的时候，这个为了表示公平，这以色列人是公平的。他50年以内，他就把穷人再给分一次，他不让穷人永远一代代穷下去。所以这个土地，即使你死了，你犯了罪了，你被枪毙了，不是枪毙了，砍头了，对吧？这个土地还是要传给你的家族的，一代代传下去。所以又不给你，你就拿不到。哎，所以你看到人家过去几千年前，人家是有人家的规矩的，摩西律法讲得很清楚。今天没有规矩，今天胡来，真的没有规矩。今天说有法律，那法律都给人看的，你知道吗？有权，权大于法。多少法律成为一个制约你的东西，警察成为很可怕的，雷洋事件你们就可以看到了。那我昨天我听到这个谁讲这个，我就感谢主，你是在美国啊， 那个咱们教会那个弟兄冲上来讲他的被警察押走的见证，给他铐到，他说用手铐的，咔就给他铐到那个警车上，就带走了。他说不是我，我们俩没打架，夫妻两个吵架，声音高了，孩子打电话报911，警察来了，先把老公抓走。所以我告诉你，我得的结论就是夫妻不能吵架，另外吵架不要当孩子面吵，孩子给你报警，知道吗？然后就尤其男生聪明的，一看太太要吵架，开车就走，找地儿喝咖啡去，因为在家抓的一定是男的，不是女的，知道吗？吵架敢吵，然后给他押到监狱。他老婆一看这了得，这日子得过嘛，对不对？打电话警察说不行啊，这个老公也没打架，我们俩就是吵了吵，请放了。警察说我不管那段，我就管抓，放是法院的事儿。等到法院开庭的时候，你就去可以说。那关多久就不知道，法院什么时候开庭？一个月开庭就关一个月，吃一个月牢饭在里边，对不对？啊，多难受啊！那昨天讲见证说感谢主，这个突然间血压升高，因为吓的嘛。你像手铐子铐着，谁血压不升高啊？呀，185，好像185，他就有点晕了。他说我不舒服，警察说那我送你医院先检查一下，咱们再到监狱好不好？那美国警察就好，那像雷洋就踹死你，我告诉你，上什么去，给你踢死你。他这就到医院，一到医院，医生一检查说，哎，这不行，这得马上检查不出来，这得观察一段时间，关3天5天的。所以呢，警察说那不行，我得带走他。今天说你不能带走，你带走死了你要负责的。我是医生，我是权威，今天你就不能带走他。那警察就把他手铐子铐在那个床头上，咔铐上，怕他跑，怕他跑。这医生就也不着急，就慢慢检查呗。那一条条检查，检查说得2天以后出结果，今天不能走。警察没有办法，凌晨4点钟，警察把手铐打开了，说我下班要回家了。行了，你就算了，就这么地吧，你回去吧。他就跑到台上讲见证，啊，感谢主！如果不是心脏病发作，不是神恩典，我今天在监狱里呢，哈利路亚。你看这个美国警察跟中国警察不一样，是不一样。美国的医生跟中国医生也不一样。想到中国的警察，我就想到雷洋；想到中国医生，我就想到魏则西。这最近两个最大的流行的新闻，你会看到一种生存的环境，如果没有个良性的循环，你就是下一个受害者。你不要求你多高的权利，你有权利有用吗？其实也许你离开这，突然间你在北京有权利，你到上海就没权利了。梁晓声那个作家，我们的朋友写了一本书，其中暴露了一个副省长管什么，管公安的，管政法的副省长上任，就带了一个秘书一个司机离开他的省到邻省上任，走到途中到了邻省了，因为不是自己的省了，就跟警察发生冲突。警察吃饭，他们两个凳子，省长坐下了，秘书坐下了，司机没座位。那警察那桌好几个闲的凳子，用脚蹬着呢，也放衣服的。那司机就过去很谦卑的说，同志，我能不能给我换个凳子，这个凳子闲着，我们缺个凳子。我干什么？不给。哇，这司机说，司机也是省长的司机嘛，也不是一般的司机，你要是我不给就不给了呗，你不给我就祷告，我牧师也没有别的办法。人家省长的司机说，哎，你凭什么不给呀？你在那闲着。哈家噼里啪就打起来了，这司机撒腿就跑了，把省长就手铐了，咔就铐到这个椅子上，把那秘书给铐住了，脖子按着掐着，不许动，动整死你们。省长有经验啊，他要像雷洋那样不就被打死了吗？他就不吱声了，你怎么弄都不讲话。这个司机跑了，打电话这个报警，说省长被扣。这公安局局长来了，就赶紧道歉给省长放了。省长自己讲话讲出来，所以我们今天的公安，我们这样怎么可以呢？国家机器保护人民的，政府是保护人民的， 政府是帮助人民过更好生活的，政府是给人民提供一个生活的能够平安的生活，一个发展经济的一个环境的，这是正常的政府。你会看到，所以美国，你看这警察跟美国的医生不一样。那我们的艾伦弟兄感谢主了，遇到了美国警察，遇到美国医生，遇到中国警察，踹个半死，医生另外一半给治死了。我告诉你，那不就是这如此吗？我们今天还是看亚哈吧。亚哈为什么没有拿到土地？因为拿伯说我敬畏耶和华，亚哈就没得说了。因为亚哈他也是认识耶和华，耶和华是他们以色列的神，是他们祖宗的神，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亚哈同样的，他虽然他不真心的信耶和华，但他知道这位神是管他们的，所以他就回去了，闷闷不乐，躺在床上，脸靠着墙啊，然后呢也不吃饭，土地没有拿到。我们看这个亚哈王的烦恼。我们再往下看看第二段啊，我们再往来看第二段。亚哈娶了一个媳妇儿，他的王后叫耶喜别，这个人在列王记里特别出名。耶喜别是推罗西顿的国王的公主，她是西顿的公主。当时这个亚哈的爸爸暗利为了来这个保护自己的国家的安全，推罗西顿是靠近海边的城市，经济比较发展，他就结盟，用婚姻来结盟。这个在中国古代也是常常发生的事情，娶了别人的公主，两个国家结盟，从此不打架啊，也增加你的军事力量、经济力量。那么这个暗利呢，就给儿子亚哈娶了耶喜别啊。耶喜别非常漂亮，非常聪明，还有学问啊。圣经记载的耶喜别，当然耶喜别心里狠毒，所以你要讲到说耶喜别这个名字，没有一个女孩子起叫耶喜别的，你知道吗？他们也会起国王后的名字，比如以斯帖啊，对不对？但是你没看到一个，没有一个，我就发现没有一个姐妹起耶喜别这个名字的。哎呀，漂亮啊，对不对？公主啊，有智慧啊，有学问呐、啊，可是心里边比较邪恶。看来我们姐妹们都比较希望自己成为一个不见得是漂亮，重要是合神心意的人，这个很重要啊。那么耶喜别有计谋，耶喜别我们看往下看经文，我们看下面的经文。那么王后耶喜别来问亚哈说，你为什么心里这么忧闷不吃饭呢？对不对？那么亚哈回答说，因我向耶斯列人拿伯说，你将你的葡萄园给我，我就给你嫁银，或者你愿意，我就把别的葡萄园换给你。他却说不识好歹啊，我不将我的葡萄园给你。王后耶喜别对亚哈说，你现在是治理以色列国的不是啊？你现在是治理以色列国不是？只管起来，心里畅畅快快的吃饭，我必将耶斯列人拿伯的葡萄园给你。那么后边呢记载着他怎么拿到呢？第八节说，于是他托亚哈的名写信啊，这个用王的名写信，这王不好好管太太，你知道吗？用王的印上送给那些与拿伯同城居住的长老贵胄，信上写着说，你们当宣告禁食，叫拿伯坐在民间的高位上，又叫两个匪徒坐在拿伯的对面做见证，告他说你谤读神和王了，随后就把他拉出去用石头打死。那些第十一节，那些与拿伯同城居住的长老贵胄得了耶喜别的信，就照信而行，宣告禁食，叫拿伯坐在民间的高位上， 有两个匪徒来，在拿伯的对面，当着众民做见证，告他说拿伯谤读神和王了。众人就把他拉到城外，用石头打死。于是打发人去见伊洗别，拿伯被石头打死了，任务完成了。那么叶喜别听见拿伯被石头打死，就对亚哈说，你起来吧，得耶斯列人拿伯不肯为嫁银给你的葡萄园去吧，现在他已经死了。亚哈听见拿伯死了，就起来下去要得耶斯列人拿伯的葡萄园。我们读了这段经文，我们看到这种手段伎俩到今天还在应用，对不对？还在应用。雷阳的事件不就是如此吗？说他嫖妓，哎，设计好了，你嫖妓，啊，200块钱，嫖妓的收据也拿出来了，然后那个收据还写着某某单位，啊，拿伯不是拿伯，那个雷阳，啊。这个嫖资200，太拙劣了，3岁的孩子都不会相信，嫖妓去还拿收据，傻呀，回去找老婆报销啊，还是找单位报销，我搞不清。当我读到这里，我想到人的罪，人要害一个人，他就不要伦理，不要道德，不要法律。可是叶喜别是王后，你是一个国家的第一夫人，你是代表着国家的美丽和尊严的，代表着法律的，他竟然践踏法律。我想叶喜别不是不懂，他给他设计的罪名很特别。叶喜别给拿伯设立的罪名是不是嫖妓啊？那时候嫖妓没事儿，啊，对不对？犹大不也是因为嫖妓生了后代嘛，对不对？所以你会看到他设计的罪名，说他是谤读神和王。这个罪名为什么？因为在以色列人即使被枪毙了，你杀人了，判了死刑，你的土地被你的后代继承，你还是拿不来的。可如果谤读神和王，这个罪责如果成立的话，你的所有的产业要没收归国有，就是这样。他懂，所以叶喜别，你看他懂法律，他执法犯法，懂法律，因为他有权利，他的权利大于法律，他就可以为所欲为，什么都可以敢做。所以为什么美国这个国家要搞三权分立呢？你看我今天讲的艾伦的这个故事蛮有意思的，对不对？当你把人带走的时候，警察我带走的时候，你要想放他，你得找法院，这个法院是很公平的。我们中国大陆很多的弟兄姊妹来到美国申请避难都要经过法院，对不对？因为很多的都不是立刻就批准的，因为他们不了解你，移民局要多的多多的了解你，更了解你是不是真的回到中国有危险，啊，有的是过去是计划生育的，基督教的，六四事件的，后来也有法轮功的，都在申请避难，那么大多数都批不了，都要等法庭。那法庭你怕什么呢？法庭不要怕，法庭是给你说话，法庭不是给警察说话，法庭也不是给移民局说话，法庭是给你说话。所以很多中国的这些难民呢，申请难民的人呢，他们不懂英文，法庭就给他们派翻译，免费的。那你知道这一年多少钱你都不知道，很贵的，政府出钱啊。那如果等啊，你就等，在你等待的过程中，他先给你一个工卡，让你去工作，可以生活，可以报税，你也可以报税，你最好报税。我告诉你，你报税的时候他还找给你钱，不是你交钱。然后呢，你报税对你未来 成为律，成为有好处，有好处。所以你不要怕法院，美国不需要怕法院呢，法院有什么关系呢？我在普林斯顿的时候，我们在开车，我们闯祸了。我们闯什么祸？我们有一个老教授，北大的老教授很出名，我不说他名字了，说你们都知道。这个老教授呢，有一天终于买了一部车，$500，福特，20年，啊，年龄啊，他觉得很年轻，因为人能活80年，这车才20年啊，觉得年轻，买了就让我们试车，我们就坐了一车人去试车，高高兴兴的坐上美国的小轿车。试车的时候，我们说，哎。老先生啊，你千万不要超速，千万不要闯红灯，咱们不能做违法的事情。我们来到美国要尊重美国的法律。他说：“你像我这个年龄，想超速，超不了啊。你这车，你想超速也超不了啊。从他的年龄，从车的年龄都超不了速，所以我们也就比较放心，就高高兴说：那我们不会超速了。正说呢，警察红灯后边闪了，追上我们了。哎，我没超速啊，开那么慢。”啊，我们管顾说，管顾看那警察了，那个车，我们闯红灯，闯红灯就闯了，我们就停下来了，警察就下车奔我们来。那我们不懂啊，我们来到美国哪懂这种事情啊？我们想，我们应该态度谦卑点下去。他说：“你赶紧下来跟警察解释一下呀，你赶紧下来跟警察解释一下。”一催他，他开着车门下来说：“哎哎哎，这个，我不是故意的。”警察说 ：“Go back， 让你坐回去。”他就回来了，说：“警察让咱们倒车，因为我们不懂啊，你知道吗？为什么要倒车呢？你知道为什么要倒车？因为他觉得让警察走那么远不礼貌。”应该倒车让警察走的少走几步，上了一挂档一紧张，砰，把警车撞了。那个警察是个开个新车，刚领还是个新警察，年轻警察开个新，正挺神气，耍票呢，前面两个灯都撞碎。我们那500块钱的车还挺厉害，扛撞。这所以我现在开福特车，福特车最扛撞车，叭把警察给撞了。哎，警察就是活了。因为警察躲了，他不躲就把他也撞了，你知道吗？好，一个 ticket， 你知道吗？9个点儿 ，gas 9个点儿，然后里边有袭警，毁坏警察执法工具，反正好多罪名，红灯，啊，后来我们就开庭，我们都去了，开庭我们大家就看看美国法庭什么样，我们请了。一个著名的教授林皮瑞 Peter Link 给我们去翻译，啊，你知道美国法庭只有除了他正规的有翻译 license 的人以外，就两种人可以翻译，一个是大学的教授，一个是牧师。当然我英文不好，我翻不了给你们。我们这个教授是美国人，但他中文讲得很溜。他在中国原来是做布什总统的助手，在中国他可以用中文讲相声的，我的老师 Link 现在就在 UC。Riverside 大学东亚系教书呢，那他在普林斯顿大学教书，那时候他就去翻译，他就说：“您告诉法院说，您看我们这个老人，这个年龄白发苍苍，那么慈祥，他会袭警吗？他是因为紧张被我们的警察吓得，这个警察根本就不懂礼貌，他执法的时候他非常的凶恶，他讲话英文发音不准。”我们这个人英文也不好，听不太清楚，听不太懂，所以以为他让他倒车，就发生了误会。法官说：“无罪，一个点都不能记。”那警察气得后来上诉了一年也没有结果，拉倒了。后来你看到没有？所以美国你怕什么法警察呢？怕什么法院？不怕，我们是一个有法律的社会，你们。你听着你一笑，可是你知道这里边有多少的事情是一个正常的国家正常的机制给你一个犯错人该有的权利，这非常重要。我们会犯错，可是犯错有你有应得的权利。你看那耶洗别就用了这一招啊，你谤读神，其实他根本不信神，耶洗别不信神， 灭棒毒王。所以然后又请了两个土匪，两个土匪就跟那个洗脚妹妓女是一样的嘛，对不对？让他写什么就写什么，因为你不写关进监狱。土匪嘛，土匪就是要坐牢的，不写我就给你抓起来。所以好了 OK， 这两个人就控告拿伯，就把拿伯杀了。这个事情亚哈王没有责备，亚哈王知道他老婆做的是错的。我们很多领导人啊，真的要注意自己的太太啊，这太太，你现在贪官污吏都倒在太太手上，大多都是，知道吗？然后死了财产都不没收了，啥都没有了。徐才厚不就是吗？郭伯雄也是吗？对，薄熙来不也是太太惹的祸吗？你作为那么大的一个国家领导人的妻子，难道不知道杀人有错吗？这个连3岁孩子都知道杀人是不能杀的，把人就杀了，还自己去灌药，自己亲自动手，至于吗？就把人杀了，最后丈夫的大好前程没有了，对不对？所以做领导人的女人要做智慧的女人，让自己的丈夫能够按照公义，按照上帝的良心，给你的良心去行事，哪怕你不信上帝，要按照常理去做事啊，叫常理，有些可做有些不可做。那好的女人使得丈夫一生得意啊，不好的女人为了权力，为了地位，把丈夫最后害的是自己的丈夫，自己的孩子。你看到这耶洗别把老公和孩子都害了，对不对？他这一个招，这一个主意，耶和华审判来到了，不仅押哈啊要狗舔他的血啊，他的后代所有的男丁全部在以色列中剪出，一个都没有，全部后来被后来的君王给杀了，他所有的儿子全杀了，一个都没留。所以上帝的审判临到的时候是通过谁呢？我们看第三点，通过以利亚。那我们看到耶和华的审判，这个人叫以利亚，圣经告诉我们这个人是大有能力的先知啊。我们从17节看，耶和华的话临到了提斯比人以利亚，说：“你起来，去见住撒玛利亚的以色列王亚哈。”啊，他下去要拿得拿伯的葡萄园，现今正在那园子里边。你要对他说：“耶和华如此说，你杀了人，又得了他的产业吗？”又要对他说：“耶和华如此说。”狗在何处舔拿伯的血，就必在何处舔你的血。亚哈对以利亚说：“我的仇敌啊，你找到我吗？”这段经文非常的有意思。你知道耶和华临到了以利亚，以利亚是先知，上帝的良知感动他，上帝的话语临到他，对君王宣判他的审判。以利亚敢去吗？中国的知识分子今天就不敢。敢吗？要坐牢的，敢的不都在牢里边的吗？对不对？那以利亚被亚哈追杀了多少年你知道吗？他抓都抓不到他，找都抓不到他的，你知道吗？正好耶洗别要找亚哈，要找那个以利亚杀他，你知道吗？可是神的话临到了以利亚，说你去，就去见亚哈。哇，这个先知很了不起啊！要我说，那让别人去吧。你看他耶洗别正找我呢，找不着，找了好几年。你说为什么找他？所以你看亚哈见到以利亚第一句话是什么？我的仇敌呀，你知道吗？为什么说一个是你给我提意见就是我的仇敌，对不对？第二个，他俩原来是有仇的，有旧仇的。这个以利亚专批评亚哈，亚哈最不喜欢就是以利亚。好像今天很多的掌权者都不喜欢知识分子，不喜欢那个独立的知识分子发出独立的声音的，不仅是中国，美国也是如此。奥巴马愿意听人批评他吗？啊，批评现在知识分子关于厕所问题整个都在讨论，你知道吗？ 他不高兴，他在网里边闷闷不乐，我估计在也白宫里边没吃饭，现在也是躺在床上，饭也不吃，对不对？不知道他老婆给出什么主意，不知道。但是你要知道说，这个以利亚是有勇气的，独立知识分子就应该有这个勇气。发现最近人大行，人大的这些学生有了勇气，扮演一个这是对国家有利、对人民有利、对掌权者有利的事情，因为你有时候你不说，他以为他行得对呢，你知道吗？所以以利亚当年他怎么得罪的，他就告诉亚哈王说，我如果不给你祷告，你就三年不下雨，旱死你，你当王让你当不成，那他就不祷告，这个国家就三年不下雨，旱得最后连马都杀了，吃喝马的血到那个程度。最后亚哈就找到了以利亚，找回来了啊！以利亚就开始跟耶洗别的巴利的先知征战，在加密山上，对不对？那个征战最后耶洗别的那些假先知全败了，那以利亚胜了，以利亚胜了。他们怎么胜的呢？他们宰了两个头牛，放在祭坛上，放在柴上，然后就祷告。如果你的神是真的，你祷告就会着火，把这牛烧掉。那如果是假的就不行。那下巴利的450个先知就在那祷告祷告祷告，有的砍自己啊，然后结果也不着火。以色列都难看，以色列过去都拜他们，拜巴利。巴利是农业的神啊，就是吧，农神。那么结果这以利亚呢一祷告，天火降临，耶和华降火下来，整个的烧了。所以以色列才明白说，哇，耶和华是神，耶和华是神。然后以利亚说，把那些假先知都给我抓起来杀了。这老百姓呼一上，400个假先知全部给剁碎了，你知道吗？这耶洗别一听气死了，把我的先知，我养的宫廷400多先知都给我杀了。所以就抓以利亚，我又不拿你的性命，我都不叫耶洗别，你知道吗？所以以利亚就撒腿就跑了。就跑了，他也怕呀，你知道吗？他也聪明，就像我是不行就跑，我就是比较聪明，不行就跑嘛，对不对？我跑就是给你台阶下，对不对？就跑了，他这一跑，你说你让你回去，你会回去吗？我今天跑了，说你要回去到公安局来，耶和华说你去告诉他们的罪恶，那我去，他们把我抓怎么办呢？但是我还是会去的啊。感谢我去，他也不让我回去，不是我不回去。那么这以利亚回来了，回来还见了，就在拿伯的葡萄园里见了亚哈。你看那照片，那个图片啊，画的，指着他说什么？说出耶和华对他的审判。这个非常严厉，这个非常严厉，包括对耶洗别的审判。论到耶洗别23节，耶华也说，狗在耶斯利的外国必吃耶洗别的肉，被狗吃。所以你会看到这个审判临到的时候，亚哈是什么反应啊？我们再往下看这段经文啊，然后这个亚哈这个听见这话，27节，就撕裂了衣服，进食，身穿麻布，睡卧也穿着麻布，并且缓缓而行。亚哈悔改了，他害怕了，所以他就身穿麻布，进食，认罪，缓缓而行。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的神，这个你看，他还是怜悯人的。即使你犯了罪，君王他给你一定的尊严啊，他是给你一定的尊严，做君王的。我觉得我们在世界上，我们要尊重君王啊，不管中国的君王，还是美国的君王，还是世界各地的君王，既然他们有在这个权柄之上，我们还是应该尊重。但是当他们做错了，我们同样要指出他们的错来，因为这是上帝给我们的一个权利和责任。以利亚指出他的错，但是以利亚不负责来怎么去惩罚他，不管，这是上帝让我做的，我就指责，我说出就好了，这就是我的 作为先知的责任啊。今天的知识分子，独立知识分子也是，当我们指责出来就可以了，这是我们的责任啊，我们的责任。那么亚哈就撕裂衣服，禁食，身穿麻衣。他为什么穿麻衣呢？啊，我觉得也是对啊拿伯的一个亏欠啊，一个亏欠。他知道了，但是我们知道这个后来这个审判还是来临了。那么最后上帝告诉他耶和华的话临到了以利亚，说你再去对他说，亚哈在我的面前这样自卑，你看见了吗？因他在我面前自卑，他还在世的时候，我不降这祸，就是刚才说的这祸啊，我啊，但到你儿子的时候，我必降这祸在他的家。我们可以看到了，再往下翻一章，我没有打出来，在22章列王记上结束的时候，讲到了亚哈在打仗的时候战死了，他的血被狗吃。他怎么战死的呢？他跟这个亚兰王打架，他把亚兰王放了嘛，亚兰王抓到了，人家上帝说你杀了他，那他哎呀，那个亚兰王求情啊，说哎呀，你是仁慈的君王啊，啊他就把他放了。先知责备他说你大祸要临头了。所以这个亚兰王回去就养兵蓄锐，又来攻打他。攻打说那时候亚哈军队强壮，非常的力量非常之大，他亲自的上阵来征战。可是在那个时候，人家亚哈王亚兰王有一个计谋，说谁都不打，就打他，盯住王啊，擒贼先擒王，所以所有的军队都攻他一个人，最后他把周围的人都杀光了，他杀了。他跑的时候，人家一箭射中他，他从车上掉下来，死了。那么耶洗别呢，在列王记的下啊，讲到他也被杀了，被后来的君王杀了。然后他的肉扔到城外，从城上扔下去的，从城墙扔下去的，啊，他的肉被狗吃。所以这段，当我们思想这段经文的时候，我想到我们信仰的一个神的公义。弟兄姊妹，我们在世上做事情，我们信主的，我们以圣经的话语作为我们行为的标准；没有信主的，要以上帝给你的良心做你的标准。人是有良心的，有的事情是可以不做，有的事情可以做，可以不做。但是你要记住，千万不要做罪恶的事情，千万不要做无中生有的事情。你要知道，不管你有多大的权利，有一天都会失去，都会失去。当你失去权利的时候，你做的恶越大，你的追讨越严厉。这个追讨也许不在你这一代，也许是你一代下一代。上帝告诉我们，敬畏他的，上帝祝福我们千代万代。那背逆他的，得罪他的，上帝要惩罚你三代到四代。那挺吓人的，三代四代就没了啊，就没了。所以弟兄姊妹，当我们思考这段经文的时候，我常常想，在今天的世界何等需要神的公义。其实神也是慈爱的，神给亚哈悔改的机会了。当神宣判审判的时候，亚哈也有悔改的态度，所以亚哈还是又活了好多年啊。那但是你做的罪恶，你必然要为他付出代价。我们从这里看到几个人物，这里边我们今天读了几个人物，有四个人物。第一个拿伯，一个平民坚持了他的权益，失去了生命，在今天屡见不鲜。很多的拿伯他们失去了生命，也许很多的拿伯正在上访，很多的拿伯委屈没有办法进入到教会，信了主，也许很多的拿伯去了寺院。社会不公义的社会会知道很多很多的拿伯， 但是感谢主，就因为有拿伯这样的人，他可以坚持耶和华给他的产业是别人不能拿走的，未来这个世界才有希望。美国也就因为有这样的拿伯的坚持，美国在他们的法律里边才规定，私有财产是神圣不可侵犯的，私有财产要得到一份尊敬。我们中国搞革命搞习惯了，看到别人有钱就想抢过来，啊，对不对？因为当然抢地主就那么容易，把他们杀了我们就抢过来了。甚至我有一天在一次研讨会上我说，其实不管什么贪官污吏啊，这个共产党的这些官员，他们有多少钱，就从现在开始设一个法律保护他的权益，不管你怎么来的。然后从此开始进入到一个良性的循环，即使你不正当来的也应该被保护。那如果不正当来，你再用不正当的方法把它夺取来，那不就是革命吗？一场又一场的不断的流血吗？那人类的杀来杀去没有尽头，所以总要有一天，说有一天法律来界定，从今天开始，哪一年哪一月哪一日开始，过去所有的人的私有财产全部合法化被保护，哪管贪官污吏贪污的也给他，嗯。但是从此开始进行真正的法治，真正的法治。所以你可以看到，现在你看打贪官，有的是打贪官的名义打的贪官，弄的钱都哪儿去了？回西来到了重庆打贪官，打了好多企业家，就钱都没收归国有。国是谁呢？现在据说也没在国库里边，哪里去了不知道。回西来倒了才说出这种事来，谁知道，对不对？好几个大企业家，几千亿的啊，几百亿的，几十亿的钱都没了，人的生命都没了，有的被杀了，有的关在监狱里去了，对不对？你以为反腐没有法律的要求就是对的吗？一样的，如果没有上帝，没有公义的原则，没有法律，人在没有良知，这个世界就是个罪恶的世界。但是要记住，即使世界罪恶，上帝的审判还是要来临，啊，所以我始终要记着一点，啊，我们的中国人虽然不信主，三尺之上有神明，做事要对得起你的良心，作为这个领导当官的要对得起你的责任职责。所以我们看到这个李牧师他的妻子失去了，我那天我很难过，也许都是传道人的关系。我在美国我没有遇到这种事情，那在中国可能我被回活埋多少次了我也不知道，不过我会跑啊，要活埋我得赶紧跑，那推土机来了怎么还不跑呢？但我们这个弟兄就跟拿伯一样，就在这儿守着，这是神给我的土地，我就在这儿守着，这是第一个。我觉得第二点，他相信，他不敢，他是政府的工作人员，他是政府的官员，他不敢。可是你要知道，他就敢，他就把你埋了，就跟亚哈一样。亚哈以为他不敢，但是亚哈有个耶洗别，他就敢了，他就做了，啊，他就默许了。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当我们读这段经文的时候，我们感谢主，让我们能够认识真理，能够认识真理，并且在真理中行。我想中国人何等需要福音呢，啊？不是说那些拿伯这一类的人，我觉得亚哈这类的人也何等的需要福音呢，啊，需要耶稣啊。他们有爱吗？他们有安全吗？他们有平安吗？他们心里是不是会有恐惧？所以我们也为他们祷告，圣经告诉我们要为执政掌权者祷告，当然我们也更为李牧师这样的拿伯祷告，为一些在苦难中的老百姓祷告，让神的爱、神的光、神的帮助、神的力量临到他们。因为圣经说耶和华是我们的避难所，是我们的磐石，是我们的山寨，是我们的力量，是我们的帮助，是我们的高台，信靠他的都不羞愧，你们，哈利路亚！我们来请，来我们唱一首诗歌。耶和华，你是我的神，请这个。
啊，来给我唱首诗歌，耶和华你是我的神。我们一起起立来，
耶和华你是我的神，我要时时称颂你的名。你是我的盾牌，是我的荣耀，又是叫我抬起头的神。纵然仇敌围绕攻击我，在你怀中必不怕遭害。你是我的神，我所依靠你，你同在，是我全然的生。纵然仇敌围绕攻击我，在你怀中必不怕遭害。你是我的神，我所依靠的，你同在，是我全然的生。我们再来一遍。耶和华你是我的神，我要时时称颂你的名。你是我的盾牌，是我的荣耀，又是叫我抬起头的神。纵然仇敌围绕攻击我，在你怀中必不怕遭害。你是我的神，我所依靠的，你同在，是我全然的生。你是我的神，我所依靠你，你同在，是我全然的生。我们来祷告，主，我们谢谢你，主啊，你是我们的神，我们依靠你的都不羞愧。我们谢谢你，我们有你做我们的神，我们还惧怕谁呢？主，我们谢谢你把真的是拿伯这样一个美好的见证放在我们面前，是吧？在这个败坏的世界，我们可以坚持真理，是吧？也求你保守你儿女们的产业，保守你赐给孩子们的教会，说让我们你的儿女们的产业在你的保护下安然无恙。主要求你来保守在国内的弟兄姊妹，中国的教会，中国每一个是吧被压制的人，受委屈的人，在苦难中的人，是吧？你要使被掳的得以释放，被压制的得以自由。主啊，我们谢谢你做我们的神，一生一世信靠你来跟随你。哈利路亚，奉主耶稣的名祷告，阿门。弟兄姊妹请坐。